我请大家一起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和三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在上午聚会里面，我们提到十字架的吸引力，我们讲耶稣奇妙的吸引力。在耶稣这个人身上，我们发现当初的门徒听见他的呼召而跟从他。或许有人还会觉得一种工作的思想吸引这些门徒，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鱼。从今天的工作角度和眼光看，我们说人海渔夫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能够带领许多人信主，可能我们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一个非常伟大工作，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当然我们也说到一个信主的人，他真实的改变是人生价值的看法改变，从有限的事物，从暂时的事物看见人的价值，看见神所要得的人的价值，人的灵魂的宝贵。因此我们信主的人对生命的意义有很看法。所以耶稣说在我以永生之道，他也以此向门徒们挑战。我们从门徒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来归附谁？这是深知主的原因。当然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从我们个人得救的经历里面，或者病得的医治、祷告得的答应，这些呢在我觉得是次要的事。也许有人从这些次要的经历里面入门，但是基督教的真理、福音的真理永远不是停在病得医治，永远不是停在神迹奇事，永远不是停在祷告的答应，并不是停在我们与主交通的甜美，因为这一切都是主观的经历。但是当我们看见、遇见、得知主之后，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是个人的，生命的改变都跟这个原因。当然我刚才说也许有些人还是认为选择侍奉主是胜过地上的事，因为这有一番事业可以做。让我们再看几节圣经，马太福音，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三十七节这样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底下三十八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我不晓得，对你读到这些圣经会有怎么一种感觉？这个跟当初主呼召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完全不一样。在这句话里面没有奖赏，并没有奖赏。我不是说跟随主没有奖赏，因为在其他的地方，马太福音里面第十六章是提到奖赏，好比在第十六章里面是提到奖赏。二十四节耶稣这样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另外主耶稣也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在今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撇下父母妻子儿女田地田产跟从我，今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但是我相信这里的重担，这里的这个重要性不在于这奖赏，而在于所要付的代价。你想这些门徒为什么听见耶稣基督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竟然有人愿意，竟然有人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我说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奇妙的吸引力。当我想这些聚会的主题的时候，很自然的我想起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一个老歌，现在说起来是老歌，在远山耸立着那首诗歌里面第二段歌词还是第一里面讲，十字架是许多人看为痛苦羞辱标记，在我却有奇妙吸引力。不知道为什么十字架会变成吸引人的原因，从世界的角度，从功利主义来看，不可能，不可能，实在是不可能。为什么甘心，为什么有人甘心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若是我们对于约翰福音里面十二章所说的，主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还有其他的想法，认为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得到荣耀。那么第一，在随后的三十三节里面，耶稣说了这个话，或者说约翰记载的这个话，原是指的他要怎样死所说的。不仅这样，在前面的话里面讲得很清楚，二十三节说耶稣做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底下立刻解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接受许多死力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的永生。这两句话不容易明白，今天我们因为有整本圣经，又有许多的人给我们讲解，或者我们明白。我不知道在当时门徒会有多少认识，为什么被十字架，为什么叫失丧生命得着生命，为什么叫保守生命就失掉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且当主呼召门徒说你们个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跟从我的时候，这话怎么讲？今天我们的解释，十字架是大大小小的难处。今天我们讲的十字架，我们说到人际的关系，所以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说到十字架，要丢弃父母、妻子、儿女、田产、家业，本来这些事情在人际关系里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我们所讲的十字架是一种形式，是一种表好而已。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十字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初那些门徒他们听见主的呼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他们没有说什么，因为在跟随、在顺服这句话、在接受这句话的挑战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十字架。实在讲起来，答应一句话并不等于明天的道路就是艰难。我们没有看见这些门徒们因着这句话而立即产生的一种挑战，没有。但是我相信门徒对于十字架的认识 并不是正面的，是消极的，是惧怕的。怎么知道？马太福音十六章我看一看，这段圣经是很常用的圣经。就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就在彼得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之后，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过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彼得正在被称赞信头上面。因为前面主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并且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哦，你想彼得听见这句话，都因为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接着，当主耶稣要说明什么是基督的工作，他指示门徒说要上耶路撒冷去，并且讲得非常清楚，在那里他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故事停在这里，并且被杀。主耶稣算是在这里讲的最清楚的一次。当他带领门徒的时候，每次坐到十字架的时候，门徒有多少的领会他并不明白。这里主耶稣自己讲，他说他要受长老、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虽然有第三日复活作为一个衬垫，但当彼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不能接受，他就拉着他劝他。那么在这里，很多人告诉我们，圣经里这里用的字，彼得所说的话，不是劝他，是责备耶稣。你怎么讲这么糊涂的话？怎么讲那么奇怪的话？众人正在拥戴你的时候，认为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为什么说要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他说：“万不可如此，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好像他要用这句话来挽回主耶稣无心失言的话，讲错了，口不择言，讲错了，不算不算。好像彼得在那个热心的状态里面，要不让这个话成为咒诅临到他的身上。但是耶稣没有接受他的同情，耶稣没有讲错话，他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过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这里体贴可以说顾念，这个顾念也可以说领会，因为你不领会神的意思，你只想到人的意思。今天我们都是信徒的，今天我们看圣经，我们在主日的聚会，在各种聚会里面听见许多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并且不止一次听见十字架故事。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要求的，我们不是来听一个故事，我们要认识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主说：“若有人要跟从，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在这里，我们要研究，要认识什么叫做舍己。今天在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难处。在家庭里面，许许多多的难处，夫妻中间的争吵，都是舍己问题。如果我再说一句父母亲不爱听的话，跟子女中间的问题也在舍己。而 起舍己这件事情影响整个国家社会人群，而舍己这件事情又不能要求别人，因为你只有己可以舍，没有他的己可以舍。你说请说，请你舍己，舍的不是他，不是你，舍己只有对自己说。我常常说，今天很多时候我来替他做 volunteer， 这句话不通的。 I volunteer you， 这句话是不通的，但是我们常常这样说。在舍己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主对门徒说的话，主自己先实行。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前，从来没有叫门徒舍己，像他借着十字架复活之后那样有效的叫门徒自动的愿意舍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前，他们虽然讲了这么严肃的话，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记载，福音书里面记载，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还有他的他们的母亲到耶稣面前说，将来你得的荣耀得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好不好？当这两个弟兄他们的母亲这么爱他们为他们说相的时候，其余的门徒就恼怒他们，而这个恼怒可能变成言语上的争执，所以在路上他们说，耶稣说你们在谈什么？门徒们不好意思回答，其实主耶稣已经知道，所以他就说什么，世上的君王有各样的臣宰，大臣有掌权管辖他们，可是他你们若是愿意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就看见十字架这番话语这番教导并没有进到神耳，并没有进到门徒的心中，一点都不懂。那我常常在想，今天基督徒信主这一方面的认识也太少，那我们怎么可以增加这个认识呢？我们必须像门徒一样亲自的经历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看见耶稣基督舍己的表现。弟兄姊妹们，你若看见耶稣基督舍己的表现，你就会受吸引来跟随他。所以今天晚上我求主借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有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表现，他在十字架上面的表现，他所说的话，他一切的反应，会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舍己。因为舍己的意义就是死。求主借着他十字架的灵，再一次引我们到当日的歌。门徒们虽然不认识耶稣基督十字架，但是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一幕却不知不觉的，并且没有商量的余地，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一步一步的显明。所以我说十字架的显明，这个显明就是开幕，到了时候幕就开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请大家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先看第一节和第二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开始的很奇妙，是耶稣自己开始的，只有他知道时间到了。墓要开了，所以耶稣说再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时间到了。当然我们没有时间，我们没有可能来把整章二十六章来读给他，读给大家听过，所以这里我们就跳过很多细节。大家知道这里耶稣基督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那这些我们跳过去。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完了以后，犹大带了许多人拿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来到克西马尼园，因为这个园子是犹大知道的，耶稣常在那里祷告。不过这一天晚上他的祷告不同，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汗珠如大雪点。你可以知道这个征战，这个祷告中间很剧烈用力的，门徒们都睡着了，因为不能够经历这样长期的疲劳，不能经历到心力交瘁，所以他们睡了。耶稣在这个征战中间原本获得希望，也许他也知道得不了的希望，总是把门徒带在身边，或者在门徒中间有比较惊醒的灵力比较敏锐的会跟耶稣一起祷告，但是没有，他们眼睛困倦，所以一连几次第三次祷告，等他祷告通过以后，他回来对门徒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事态疲倦，耶稣体谅他们的软弱疲倦。经过一整夜的折腾，耶稣说：“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精力交瘁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用亲嘴的暗号对他们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你们要拿出的那个人。”他到了耶稣面前，就说：“拉比，跟你请安。”并且跟他亲嘴。你看耶稣的表现，耶稣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了。”不仅看见耶稣完完全全顺服。这个顺服的力量怎么来的？这个顺服力量就表明他的舍己。他为什么有顺服的力量？因为他去祷告，清楚神的旨意，不再需要保护自己。他清楚知道这是时候到了。不仅这样，他用的名字对犹大说：“朋友。”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经验，讲轻松一点，当你和你妻子吵架的时候，或者尤其姊妹容易和弟兄吵架的时候，就会连名带姓的叫他，是不是啊？那点现实因为实在入职的很快就答应了，要不我本来应当讲得很严肃的，但现在人们知道真是这样的。我们在意气用事的时候，就顾不得里面的感觉，也顾不得伤害人的问题。但是耶稣在这里说，对犹大说：“朋友，朋友，我希望你们不 夫妻吵架都不要叫对方叫朋友啊，因为有这里的典故，你叫他朋友就等于骂他。但是耶稣叫你一个朋友，他说你要做的事就快做吧。耶稣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从这些小地方你看见什么叫做舍己。我可以这样说，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没有真正流血为我们死的时候，他已经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已经在十字架的能力底下，他已经整个笼罩在十字架的攻击里面。一路看见耶稣这个人是何等的舍己，我们跳过这一天，讲到耶稣基督的判断。马太福音26章里面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所以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到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吧，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这个审判并非按照公义，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寻找假见证，他们是按照律法的条规要凭2-3个人的嘴定准说耶稣是亵渎神的，因为他以自己，他说因为他说拆毁神的殿3日内能建造起来，这句话耶稣有没有说过？有。约翰福音里面跟我们一再的肯定耶稣说这个话，但约翰同时也在那里说这是指着他要从死里复活。这个殿是46年造起来的，但是3天里面又在复活。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耶稣没有回答，为什么没有回答？因为圣殿还在，没有拆毁。他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他有没有拆毁？没有拆毁。就是他们能够证明说耶稣讲过这个话，在法律上面并不构成他犯罪的条件，他不需要回答。至于他说我3日能又建造起来，人不过说他是讲夸大的话而已，不能定他死罪。耶稣不需要回答，并且知道，就让他们说了，这个并不是定死罪的条件。在旧约里面并没有说因为拆毁圣殿要被治死，没有，所以耶稣并不回答，一点都不回答。这些人做的假见证毫无意义。那就是说他们告你的是什么呢？所以63节说耶稣却不言语。底下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大祭司是知道旧约律法的，也唯有这一条可以把他定死罪。为什么？这是从律法的观点来看，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说是自以为是先知的话，如果证明他不是先知，要用石头打死。当然这里如果有人竟然敢干犯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罪比说自己是先知要严重的多。这些大祭司、文士、祭司长并不是在律法的漏洞里面来挑眼，直到真正的 要审判的时候，他们所找的理由是非常正确的理由。虽然这些人是因着嫉妒，那么这些人嫉妒什么呢？因为耶稣有能力，他行神迹，神迹的能力，他不仅行神迹，他的教训，耶稣基督有能力，许多人跟随他。问题就在这里，许多人跟随他，在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荣耀的进耶路撒冷，光光彩彩，踩着棕枝棕树枝，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前有后追，这个叫祭司长，叫法利赛人不舒服。他们在那里寻找一些把柄，要定耶稣于死罪，这是真的，他们心的问题。可是，在他们认为这是应当的，世人都跟随他们去了，都跟随他去了。那这样我们留在耶路撒冷做什么呢？不仅是失业，失去我们的侍奉，没有人跟随，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当然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因为有侍奉所以有好处，这一切都说明他们不纯正的动机。但是在这些动机之外所找的理由却是致命的理由。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里文士法利赛人也非常清楚，把基督和神的儿子放在一起。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怎么讲？当耶稣基督在腓立比的时候，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问这些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用的名字叫做人子。什么叫人子？像我们约略提过，人的儿子代表全人类。许多回答，门徒们回答，有人说你是使徒约翰，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啊，那先知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耶稣再一次问彼得，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不要门徒转述别人的答案，需要每一个人面对面来回答他，你们说我是谁。当然这里有很重要传福音的原则，就是说一个人信主的原则必须有个人的 confession。 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的 confession， 他必须面对面单独的个别的承认耶稣是谁，认出耶稣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看见没有，这里的答案，那里的答案跟这里的问题是一样的。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大祭司问，你指着永生的神告诉我，告诉我们，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耶稣不能不回答，所有的问题耶稣都不回答。他不回答是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的，他在剪毛人的手下默默无声。他不回答，他默默无声，不为自己辩护，不为自己表白。你看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不需要为自己表白。但是我有这句话是一个见证的，如果他不说这句话不能上十字架。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在这里有法律的问题，耶稣如果不说这句话不能上十字架。耶稣是不是太笨了所以说了？是。这句话的回答是必要的。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这么简单，你说的是。我们看见在法庭上面的辩论，有些律师呢就找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当你要解释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要你说是还是不是，很厉害哦。这里有多少律师对不对？ 我女儿也做律师，这不能解释。耶稣呢却自投罗网，你说他是吗？其他的解释一概没有，他可以解释说在什么场合里面我说这个话，他可以解释说我这里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耶稣并不激动，祭司长问他说，你指着永生的神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甚至不需要解释什么叫基督，甚至不需要解释什么叫神的儿子。承认，完全承认前面所讲的话，他又自投罗网，他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了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如果我们是彼得，麦瑟麦瑟说的，不要想多了，你必须回答你就回答吧。但是耶稣自投罗网，他再讲了这一番话，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了全能者的右边，不得了了。这个全能者是指谁？神。他竟然这么大胆狂妄，说我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而且你们都要看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不得了，不得了。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你常说的简忘的话，我们同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简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当众说这些简忘的话。在这里认识神的人跟不认识神的人，他的看法就不同了。我们知道他没有说假话，他一句一句都是实话。那我再说，他不说这些话已经够致命了，说这话是自投罗网，当场抓住。所以他就是说，何必再用见证人呢？我们找了半天太麻烦了，他自己承认了。那这里一个冲突，在法庭上面，被告跟检察官要充分的准备，没有想到这个被告什么都认了，我们的准备太准备了，还要准备假见证，个人说的话也不相合。本来比拉多这个可以，这干押法可以当场撤销，你们讲的都不对，但是不是？依着自己说，承认。你们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好了，定了罪，所以就吐破，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你知道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这个基督的观念经过两千年来，一千五百年来慢慢养成的。神借着一道，神要赐给一位，赐给他们一位基督。在摩西的时候，他们只知道摩西对他们说的话，说这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这是摩西在所说的那先知，这是以色列百姓所知道的那先知。但是那先知，以色列百姓经过几千年，经过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些事情，慢慢的清楚基督的观念，弥赛亚的观念在他们里面慢慢成熟。所以这些人讲的话是一针见血的话，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如果他真是先知，他会不会知道谁打他？那么耶稣基督还有最后一定会表白，对不对？当场把他抓出来，是你打我。耶稣有没有这能力？有。为什么我说这个话？他做过这个事啊，做过这个事。
箱子里记得吗？
雪落的仆人，当他经过耶稣那里，他要去找耶稣又不敢去，他心里说，如果我能够摸上他衣裳的穗子，我的病会好，非常幸运。当时就有能力从耶稣里面出去，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他知道。你们都说众人这么拥有集体，众人这么拥挤的围绕你，你倒说谁摸我的衣裳，谁摸我衣裳的坠子，我整个衣裳，衣裳坠子。耶稣这对话，那个妇人知道藏不住，就站在静静的把耶稣面前。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不仅病得医治，罪得赦免。所以耶稣有能力，谁用手掌打他，他知道。耶稣没有说话，仍然保持沉默。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是多说，夫妻中间的问题就是说最后一句话，要做翻案文章，懂吗？两人吵架吵到最后大势已去，还要讲一句，因此天下大乱。什么叫做向自己死啊？基督耶稣的表现，即便人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手掌打他，耶稣不说话。这个不是忍耐克制的功夫，很多人弄错了。我们中国人也有唾面自干的这种大勇，耶稣基督不是大勇，他是大死，向自己死。就说的，有人抓你的左脸，连你右脸也有的转过来有的打，人打他，用手掌打他，并且用这些话挤兑他，耶稣不言语。我们又把这把整个耶稣基督十字架死的表现做得很多。我们看37章32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猪头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是肯喝。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弟兄姊妹们，这个罪状跟大祭司审判的罪状不一样，那一个罪状是宗教的理由，这个罪状是政治的理由。在复活节的时候，在逾越节在这个Good Friday 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们来到教会，我曾经讲过这段经文，大家还记得对吗？比拉多有理由，有好几次机会放掉他，却没有放，这是一个政治的理由。犹太人的王爷，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吗？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要说到他所受的苦，所受的痛苦，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思想，并且从人的经验知道， 当耶稣被钉死，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人，很多人说当这个十字架被站起来的时候，全部的重量挂在几个钉子上面，撕裂痛可以想象，就不能忍受。但弟兄姊妹们，这里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要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刚才我说，如果耶稣不承认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不能上十字架，不会钉在十字架上。同样的，当耶稣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不愿意从十字架上下来，不是不能，是不愿意。耶稣基督能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当然可以，他从四个路，他要从十字架上下来是易如反掌。我想当耶稣基督若是真正的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时候，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比拉多、千夫长，个个都要伏在他的面前说，你是神的儿子，我们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会不会这样说？那我也在想，你就表演一下吧，下来一下再上去吧，让我们都可以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并不显要，他不需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什么叫舍己？什么叫向着自己死？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总有一个愿望，愿意表白自己啊，我是有能力的啊，现在暂时让你在我身上做这些奇妙十字架的工作。夫妻吵架的例子最清楚，不是我讲不过你理由哈，因为我们维持家里的和平，不跟你吵。我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为了家里，为了孩子们，我不吵了。你记住啊。显明自己有理。耶稣怎么样？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不仅这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知道如果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最高兴的是谁呀？最欢喜的是谁呀？不是门徒，撒旦。为什么？这里撒旦真急了，你晓得吧？真的着急了。原来十字架，撒旦一路一路一路怎么样？要不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要。怎么知道？刚才我们不读过十六章吗？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神人的意思。为什么耶稣这么严重，忽然叫彼得叫撒旦？是谁不要耶稣上十字架？撒旦。为什么不要耶稣上十字架？撒旦最怕耶稣上十字架。从救恩的这一面来讲，耶稣基督的死赦免我们的罪，借着死败坏掌死，所以撒旦在我们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人身上再无权柄，再无地位。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为了我们。更重要一个原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重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上十字架。为什么？道成肉身的原则，基督耶稣定十字架，他是以他的肉身担当我们的罪。 撒旦即便有所有的权柄，唯一他不能做的是道成肉身，神没有允许他得着人的身体。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因为当耶稣基督受审判的时候，因为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整个的人类在他的里面都接受了审判。同样的理由，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新造的族类从他开始。这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叫做代表性，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有代替性也有代表性。 Redemption 两层的工作，一个是代替，一个是代表。那今天我们讲这些神学上的分辨有很大不同的意义。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没有死，还有机会可以下来。撒旦说下来下来，不要钉十字架，下来，因为他最惧怕。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耶稣基督苦难的这一面，但是十字架的意义远远超过苦难。他的死真是不一样的死，这个死解决了所有人的问题，这个死解决了所有罪的捆绑，这个死连撒旦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撒旦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意义好像撒旦完全获得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撒旦在他的身上就再没有权柄，并且从此以后合法的权柄在人的身上也都瓦解，撒旦再没有合法的权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还在罪恶的捆绑底下，他们是不知道。今天许许多多的人还受撒旦的控告，控告良心不安，他们是不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他钉十字架，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死大有能力，借着死败坏一切长子权的，借着死败坏长子权的就是魔鬼。所有的问题都在基督耶稣的死里面解决。被赎的宇宙因他的死，整个新造的族类因他的死而开始，旧造的结束因他的死，你我生命的意义价值不同因着他的死。所以弟兄姊妹们，门徒们当初听见主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一个主观个人的十字架，他们也许不能够懂得什么叫死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是十字架第一个经历的先行者，他为门徒说明十字架的意义。这个十字架有奇妙的吸引力，因此在以后的历史我们看见多少的人愿意为主寻道，因为十字架有大的释放的能力。明天我们要讲复活，引道复活的路没有第二个，只有经过死亡。耶稣基督这样经过，你我也必须这样经过才能从死里复活。保罗羡慕这个，彼得羡慕这个，每一个门徒都羡慕。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都盼望有复活的能力，怎么能够经过复活？唯一的路是经过死亡，没有死亡没有复活。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把难担的担子丢在门徒身上，他是为我们创始成终信心的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里所有的征战，所有的争执，最后一刻的争执，撒旦不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让人看钉在十字架上就完了，死了，没有了。撒旦明白，因为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撒旦伎俩完全崩溃， 撒旦给人的威胁是死亡，对吧？杀害、偷盗、死亡，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牧人的时候主耶稣讲，盗贼来无非是杀害、凌杀身体，撒旦的工作。许多人惧怕，因为死亡是众人的结局，掌死权的是撒旦，阴符的权是在他手里，人被关进去了没有出来，死亡是最大的监狱。他启示录中才说死和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来，撒旦掌死权。但是当耶稣基督进到死里面的时候，从此阴间有了漏洞，再也不能网住所有因惧怕而为奴仆的罪人，所以撒旦是极其害怕。他的国度在这里瓦解，他的权柄在这里瓦解失败。即便所有的人都惧怕撒旦，落在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从死亡里面出来，死亡就再不能拘禁人。所以在这里耶稣就定十字架。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受吸引，一方面知道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一方面看见这个征战的剧烈，而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安息，其实不是安息，是带有生命的死亡。耶稣的表现是死亡，但是不是死亡的死亡，是有生命的死亡。我想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话，他的死里面大有生命，就在他死的表现中间，生命、生命、生命、生命一再的显明出来。这个死是特别的死，看不懂的，撒旦明白，撒旦完全知道，甘心受刑，甘心钉在十字架上，甘心受人的讥诮、辱骂，甘心为我们的罪，因为这个死亡带来生命。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是不是到九点结束是吧？当我讲到这些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实在觉得自己不配，因为我们懂得太少。但是我劝一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思想，借着永远的灵，父啊，你把我们带到哥哥他，借着神的话语，把我们带到当年定十字架神的儿子基督的面前。在这里我们敬拜你，主，你所有的表现，不论是被卖、捉拿、被审判、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每一件事、每一个经历、走过来的路上，叫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基督的死，主要是那么带着生命的能力，叫我们看了真觉的喜气。在你一言不答的时候，我们却从心里要呼喊起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的表现真是卓越。就算你回答大祭司问题的时候，主把你所显明出来那个荣耀是不能比拟的，你说的是，就在这句话里面，主把神儿子的荣耀彰显出来。当你宣告有一天你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云降临的时候， 众人虽然在那里说我们何用再用见证人呢，他说了简忘的话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诚实的，是吧？你如果不这样宣布，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将来的事呢？说当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哦，受尽仇敌一切的讥诮，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了，我们就信你。说但是你安然不动，因为你若不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就再没有希望。说你若从十字架上下来，是吧？仇敌就是大为痛快，因为没有人能够借着死来败坏他的权势。说，但是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从此，死亡再不能拘禁你。从此，死亡再没有权势。你已经败坏了掌死权，你也破坏了阴谋的权势，与我们战。所以为此，这个十字架带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低头，向你敬拜，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主，奇妙的救主，我们的心都来归给你。没有人能够听见十字架的信息而不动心的，主啊，我们真是要伏在你的面前。亲爱的救主，竟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代替了我当受的刑罚，也为我的缘故从死里复活，使我赞美你，我敬拜你，因此我的生命所问题，主啊，你有权柄，你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余下的时间，让我们更多思想奇妙的十字架，从这里出发，叫我们的心完全归顺你。说你说你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的来归向你。首先我们在这里心归你，求主接纳我们。那一天在教会的时候，我曾经说有愿意传福音的可以举手，今天我也是同样的问，我们在神的面前并不是举手给我看，但是我心里觉得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基本表现表示在主的面前，凡是我们受十字架奇妙的吸引而感动的，你说主啊，你的爱吸引了我，你奇妙的十字架吸引了我，我愿意归给你，我愿意归向你，我愿意把我的心交给你，愿意这样在神的面前表明的，可以举手。我并不张开眼睛看，你们在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自己表明，说求主看见我们向你表明的心愿，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归给你。当我们看见你在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果然受你心。我们愿意归向你，求主耶稣纪念今天晚上我们和你立约的日子，纪念我们的心，